සමන්ත චක්කවලේසු අත්‍රාගචන්දු දේවත සදම්මං මුනි රාජස්ස සුනන්තු සංගමෝක්ඛදං ධම්ම සවන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සවන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සවන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ඉතිපිසෝ භගවා අරහං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 වේජාචරණ සම්පන්නෝ සුගතෝ ලෝකවිදු අනතරෝ පුරිස ධම්මසාරති සත්තා දේව මනුසානං බුද්ධ භගවාති ස්වාඛාතෝ භගවතා ධම්මෝ සන්දිට්ඨිකෝ අකාලිකෝ හේහි පාසිකෝ උපනයිකෝ පච්චත්තං වේදිතම්බෝ විඤ්ඤුහීති සු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උජු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ඥාය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සාමීචි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යරිදං චත්තාරි පුරිස යෝගානේ අට්ඨ පුරිස පුංගල හේස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ආහුනේයෝ පාහුනේයෝ දක්ඛිනේයෝ අංජලි කරණේයෝ අනතරං පුඤ්ඤකේතං ලෝකසාති හේ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ථයං හේ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ථයං හේ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ථයං කරණීයමට්ඨ කුසලේන යං තං සන්තං පදං අභිසමේච සාක්ඛෝ උජෝච සුජෝච සුවචෝච සමුදු අනතිමානි සන්තෝසකෝච සුබරෝච ආපකිච්චෝච සල්ලෝකවුත්ති සන්තින්ද්‍රයෝ ච නිපාකෝ ච අප්පගම්බෝ කුලේසු අනනුගින්නෝ නච කුද්දං සමාචරේ කිංචි යේන විඤ්ඤෝ පරේ උපවදේයුම් සුඛිනෝ වා ඛේමිනෝ හොන්තු සම්බේ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තා යේකේචි පාන භූතත්තේ තසාවාඨාවරාවා අනවසේසා දීගාවායේ මහන්තාවා මජ්ජිමා රස්සකානුකටුලා දිට්ඨාවායේව අද්දිට්ඨායේ චදුරේව සන්දියවිදුරේ භූතාවා සම්භවේසීවා සබ්බේ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තා නපරෝ පරං නිකුම්බේතනාති මාඤ්ඤේත කත්තචිනං කංචි ව්‍යාරෝ සනාපතිගසඤ්ඤ නාඤ්ඤමඤ්ඤස්ස දුක්ඛමිච්ඡේය මාතායතානියං පුත්තං ආයුසා ඒක පුත්තමනරාකේ ඒවං විසබ්බූතේසෝ මානසං භාවය අපරිමාණං මෙත්තාංච සම්බලෝකස්මින් මානසං භාවයේ අපරිමාණං පුණ්ඩං අදෝචතිරියංච අසම්බාදං අවේරං මසපට්ඨං තිට්ඨාංචරං නිසින්නෝ වසයනෝ වායාව තස්ස විගතමෙන්ඩු හේතං සතෙන් අඩෙට්ටේය බ්‍රහ්ම මේතං විහාරං මිදමාහු ඍතිංචානුපගම්ම සිල්ලව දස්සනේන සම්පන්නෝ කාමේසු වෙනෙයගේ ඩං නොහි ජාතු ගබ්බසේයං පුනරේතී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ත්තිතේ හෝතු සම්බදා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ම්බරෝගෝ විනාස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හෝතු තේ ජය මංගල යං දුන්නිමිතං අවා මංගලං ච යෝ චාමනාපෝ සකුනස්ස සද්දු පාපාගහදසපිනං අකන්තං බුද්ධා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යං දුන්නිමිතං අවා මංගලං ච යෝ චාමනාපෝ සකුනස්ස සද්දු පාපාගහදසපිනං අකන්තං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යං දුන්නිමිතං අවා මංගලං ච යෝ චාමනාපෝ සකුනස්ස සද්දු පාපාගහදසපිනං අකන්තං සංඝා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සම්බීතියෝ විවජ්ජන්තු සබ්බ රෝගෝ විනාසතු මාතේ බවවන්දරායෝ සුඛී දීර්ඝායුකෝ භව භවතු සම්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ම්බ බුද්ධා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බ්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ම්බ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බ්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බ්බ සංඝා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තේ සාදු සාදු සාදු
ඊ今天呢我们这个佛陀的法语律的课程进入了第十天 记得第一天我们谈论的是佛陀本身，从菩萨到谈的佛陀，然后第二天我们谈法，第三天我们谈转法轮经，介绍转法轮经和无我相经。那么在转法轮经里，我们提到的重点是这个四圣谛，四圣谛。 还有那个三转十二行，那么四圣谛如何它应当，四圣谛是什么，然后它需要被提证呢，然后已经被提证这样，然后我们也那转法轮经里面也有谈到把圣道，或者也翻译成把正道。 那么在这个无我相经里面呢，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五蕴呢，受想行识的无常、苦和无我，如何我们要放下那种想法，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这是我的自我，放下那三种那个细论，也就是那个贪爱、和我慢和邪见。 然后我们也讲到，在这个我相经里面的那十一种观法，在观禅的时候，你需要观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粗细、优劣、远近的目标。好，今天呢，我们讲了一个偏计，我们佛经里面到处都提到的这个修行的主要的成分，三十七道品，朝往。 圣道、朝往解脱的三十七道品。那当时呢，我们在讲转法轮经，介绍转法轮经和介绍这个无我相经的时候呢，也有给大家提到为什么那个时候佛陀对五比丘直接就讲入这种智慧的层次，戒也没说，定也没说，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这些五比丘呢，已经具备了那种戒清净，而且呢都有定力，他们都有那些那个心定力，而且在佛前听法呢，力量也特别的强。 心也自然会专注不动摇，所以很容易的就可以领悟到智慧的层次。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他们也在佛前听法，但是呢，如果他们的般若蜜不足够的话，那即使是在佛前听法呢，即使是受佛的摄受呢，他们还是不足够，因为戒不够，定不够，那么佛陀就要跟他们讲戒，讲定。那么对于有些人呢，他如果有般若蜜可以成就神通的呢，那佛陀有些时候呢不直接跟他们讲入这个四圣地，先带引他们修学神通过后再开发这个智慧四圣地，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佛陀实在是应机而教法的，这点我们要知道。那么这个三十七道品呢，为什么佛陀在那个时候也没有跟他们提到？那么是否表示我们的五比丘他们不需要这三十七道品呢？其实并不是的。你看看这个三十七道品是什么？思念处，神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四正勤，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断灭，令之断，未生善令之生，令生起，以身善令增长，然后是神助、欲神助、精进神助、心神助、观神助，五根呢，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五力，心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气觉知，念觉知、责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舍觉知，八圣道分，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那么看来佛陀好像在那个时候呢，只跟五比丘只谈到这个八善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那其他的难道就是说他们没有不需要吗？如果是五比丘不需要的，是否为什么我们又会需要呢？我们能不能少学一点呢？我们要这样子看，因为很多人他们会觉得早一步经，他这样子就可以开悟了，所以我不需要学这些。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呢，那我们可能就会对法呢起了那种错见，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少掉一些修行就可以成就。其实你真的看了当时，当他们在佛陀跟他们讲这个五蕴呢，五取蕴是苦然后跟他们讲这个五蕴是常还是无常，苦还是不苦，还是是我不是我，他们都能够回答。你看那个五蕴的时候呢，当佛陀这样子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这样回答的时候，其实他们能够了解到，而且呢能够照佛陀讲的知道那十一种观法呢，其实那十念处的观照完全都涵盖在里头了。必然他已经涵盖在里头，五蕴嘛，你看呢，摄法是身嘛，那个受蕴就是受念处嘛，以受那个为目标，是就是心念嘛，而法那个想运和这个这些都属于这个五运呢，这个想那个种种的那个行运都可以在这个法念处里头。其实呢，法念处的其中它有五个主题啊，这个在我们下一个星期我们讲四念处，我们特别把四念处抽出来谈。那么其中一个课题就是一品，就是讲五运的。所以这五蕴实在也已经涵盖在里头，它也是法念处，其实它全都涵盖在里头。所以呢，四念处让他能够知道这五蕴这个五蕴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当他能够这样知道的时候呢，其实他四念处都涵盖了，这点我们要明白。而且当他那样做的时候呢，当他们能够这样如实地关照第一个圣地苦地，第二个圣地寂地苦因圣地的时候呢，而且呢他能够精进的去修那个第四个圣地，那个道地的时候呢，他已经具备了那个四正勤，已经具备了四种正勤。因为呢就在他这样投入的时候呢，他那个未生的恶已经不能升起，已经生的，假使说当时有升起什么恶，比如说他的那种错见那一个相信有这个苦行可以得到解脱那个错见，那个错见也不能升起，因为他那个时候完全投入在佛教的那个中道里头。那未生善令升起，因为那个他在这样子投入听佛的指引的时候呢，八圣道升起，所以那个善也升起了。然后他们之前所有的那种少欲知足种种的美德、种种的善定慧都因为 在那个过程中都增长了，所以四正行也已经具备。四神柱当时呢，他这那个心投入于那个法中，他已经具备了御神柱，他精进也具备了精进神柱，他一条心完全整个心很有力量的投入在法，他已经具备了心神柱。那么那个时候他在做这个观照，用智慧去观照五蕴，还有那个苦地和苦因的圣地，就是这个寂地的时候，他也具备这个观神柱。然后就在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对佛起有信心，他有信根，他有精进力，有精进根，有正念，有念根，有定力，有定根，有慧智慧，有慧根。那么这 五根很强的时候，他就具备五力，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有正念，有责法，责法是智慧，那么精进，他有精进。那个时候呢，听法的时候必然呢，他也具备那种喜啊、情啊、定和舍，对，八正道也具备。所以很自然的，虽然佛陀没有一道一道的教，可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呢，都很自然的就会具备三十七道品。但是呢，如果说如果说后代的那些修行人素质比较差，波罗蜜也比较差的，那么佛陀就要一道一道的仔细的分门别类的来讲了。其实等一下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三十七道品有很多地方是有重叠的，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比如说正勤它就不同的角度来讲一个勤而已。所以其实它要指的是那个精进心所。所以总结起来呢，我们还有14个成分，它不是这么多的，37道品总结来讲牵涉到14个成分，这个我们等一下今天讲到后面呢就会谈到了。那我们看看下面那一段呢，世尊向诸比丘说，诸比丘，为了这个缘故，为了让此梵心能够延续常住，为了众生的利益、众生的快乐及对世间的慈悲，为了诸神与人类的利益与快乐，你们应该好好的，再好好的学习之后，进而修习培育，多做我了悟后教导你们的法，那就是四念处、四正经、四神处、五根、五力、七觉之八圣道分。所以啊，佛陀无时无刻时时都在强调这个三十七道品，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朝往正悟的基本的成分，那么我们需要尝试去认识它。那今天也只是一个介绍。那好，那么四念处呢，我们回来啊，开始我们讲讲四念处。你看到它有三个四、两个五、一个七、一个八，四念处、四正经、四神处。这个四念处呢，我们会在下个星期讲大念处经的时候呢讲解，因为那个会，我那时我们会看那整部经讲得详细一点，所以今天呢在这里暂时就省略这个四念处的讲解。然后我们看看四正勤，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之断，未生善令之生，令生起，已生善令增长。我们看看这个正勤。那么这个呢四正勤呢，什么巴达呢，什么巴达呢，这个正勤呢是建立在我们那个精进心所，以精进心所，心所是性的状态，我们过阿毗达摩课程的时候我们在讲解，是以这个精进心所为基础。那么它第一个成分呢，就是还没有升起的善，你要令它升起。这个正勤呢，它有可以讲到在这个世间的层次和处世间的层次。处世间的层次呢，它只是在那个道心的时候，就是一刹那而已，一个心识而已，就在那个一个心识中，它就具备那个圣道的这个正勤。那当然是正勤的最高层次，就是在圣道的时候升起的那个正勤是最高层次的正勤。那一般时候呢，我们都是讲我们这个阶段在一般的时候你怎么用，修行人怎么用。那开始呢要知道要令那个未升起的恶不生，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想这些恶呢，不善的心呢，不善的状态呢，如果呢还没有升起的呢，如果它升起呢， 它会带来伤害。你必须知道它会带来伤害，你才能够啊，才能够真正的有那个决心令它不升起。你要知道这些恶，这些不善，它升起会带来伤害。那要有这样的了知，当然也要对因果有信心。你对因果没有信心，你怎么会相信这些恶会带来伤害呢？我们怎么会相信比如说贪嗔痴、傲慢心、妒忌心、自卑心，不会，你不会知道。比如说有些人呢，如果他不觉察伤感会带来伤害啊，比如说他不知道，因为他不了解法，他以为伤心没有什么要紧，那他就让自己放纵自己的情绪，放纵自己的忧伤，结果忧伤会下地狱的忧伤到严重的时候他会下地狱的。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只是以为忧伤只伤害自己，如果到了一种极度接近崩溃的那种忧伤，很狂的那种，很疯狂的忧伤的时候，很可怕的忧伤，那种忧伤下到会下地狱的。比如说如果有些人为情忧伤下地会的，而且道理里头黑暗一片，漆黑黑一片，就算是两个伴侣一起忧伤，一起自杀，一起掉到那个地狱里面去，好，就在附近，可是你也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没有可能过哈尼门，因为在地狱里面，就算是很靠近很靠近，看不到，一片黑暗的时候，他就在黑暗中忧伤，忧伤过一辈子。如果是带着忧伤死去，那种寒冷、忧伤、彷徨，非常可怕的。要知道，所以如果他没有这方面的了知，他不知道这个忧伤会带来这个痛苦的，那他就会放纵自己去忧伤。那么，那他的果报就惨，所以他就不会，他也不会说要怎样令他不生气。恐惧也是，恐惧也是一样，你要知道他会带来痛苦的。它的果报啊，现在苦，这个恐惧成熟的时候也是苦的。你要能够看清这一点，你不能够看清这一点，那你就不能了，就不能够了，就不能够起这种正情。所以要有正情呢，实在也是需要有正见，正确的对法的了知，对因果的了知，知道什么是不善的，不善是不好的。那比如说也有很有现代的人呢，他们认为我慢是很好的。这个是我的骄傲，他们觉得感到骄傲是一件好事，我为我的国家骄傲，我为我的什么骄傲，我为我的事业骄傲，为我的孩子骄傲。当这种骄傲升起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个是苦因，所以因为不知道那个是苦因，他也就不会升起这种正情，这种他不觉得是恶。可是结果成熟的时候，恶不恶？恶的。你执着一个东西，到头来它并不如你想象的时候，你就苦了。你为你感到骄傲，那有一天，那有些父母亲为孩子的学业成绩感到骄傲，那如果有一天自己的孩子输给别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就痛苦了。所以他必须很清楚的看到这种骄傲它是苦因来的，那么他才不会，才会有那个决心，才会有那个了知，要把这个不善的这个放掉，要看清楚它是会带来苦的，然后才会放掉。那么以生恶令断灭，你要看到那个已经升起的恶是不好的。那些比如说修行人之中常常会遇到的，不是很大奸大恶，就是那种那个满脑子在那边闲逛啊，无聊啊，你不觉得他是恶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是苦因，你不知道如果是在临终的时候带着那种那个心乱跑乱飘的那种状态死去是多么的危险的时候，你就拿不出那个决心要斩断这个恶，斩断这种让心放逸乱乱飘，任它飘，漫无目的，其实它是不善心来的，它是一种掉觉的心来的，一种散漫烦躁的一种心。所以因为我们不认清楚这是带来伤害的，那么那个正情，这个以生恶令之断的这个力量，令断灭的这个力量就不能升起。你没有很真诚的认清它，让你虚度了许多光阴，让你漫无目的的飘飘飘，起了很多的不好的贪嗔痴烦恼，或者是这样子飘的时候呢，那么临终的时候呢，搞不好 心一下子把持不稳，堕落的。就曾经有一个修行人，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我也讲了好几次，再讲一次。这个是一个人，修行人，他是过去两世以前，他是一个比丘，他是一个比丘。那么是一个比丘呢，可是他放纵自己一点小小的贪爱，他很喜欢喝牛奶，喜欢喝牛奶。然后他也是没有什么很认真的掌控自己的心，这到临死的时候呢，他的心还在飘飘飘，就飘到呢就想着喝牛奶，贪爱升起。那么会有什么善业？你一生中做比丘的善业都没有机会成熟，升起的竟然是那个贪爱心。临终的时候很奇怪的，如果你没有很强的业哦，做比丘也是平平常常的，做出家人也是悠悠哉哉，只是守着戒，也没有什么特别。他有没有很强的业？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么就看你临终的时候出什么。如果有很强的业呢，有些时候那个很强的业会在临终的时候冲出来救你，很强的善会救你，很强的恶可能会摧毁你。可是他又不是，他是平平淡淡的那一种，他也有守戒，也有做他的功课，就是不温不火的那一种。所以当他临终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冒出那个心，在那种紧要关头还会想要喝牛奶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贪爱，他投身做牛。可是因为他过去世是比丘嘛，所以做牛他那牛是静静的了，很静静不做事。可是因为他前世是比丘，所以他看到出家人呢会有一种自然的好感就常常这样子，你看牛是静静在那边看，什么都不想，这样他看他出家人走来走去，他就升起有很多的好感那个好感呢那么就在临终的时候呢也这样子飘出来了，那个出家人的影像飘出来那个好感也飘出来就这样他这一生投身做人，然后做一个出家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我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好像一头牛这样子，那就是精精，也不睬人家的。你知道牛啊，他是不管人家，他走在马路中间他也不理你的，你来他也不紧张，就是这样很平静， very peaceful， 很平静。所以觉得他这个人很老实，天天做自己的事，很用功修行，后来就修上去了，就这么修上去当然现在已经过世了也不在人间了，这个很好，很优秀的一个出家人，非常优秀，少欲知足，非常好可是呢他就是说，当时如果一个即使是一个人，他你看他这样子飘，心乱乱飘的时候多么的危险。好，飘出来的是出家人的影像，你投身做出家人，飘出来的是想要喝牛奶贪爱那就这样子堕落在苦界。还好是堕落做牛，不是堕落做老虎，堕落做老虎的话那就会继续杀生造恶业，所以很可怜的，所以很危险。所以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也不可以，让心乱乱飘也不可以，这个会让我们的心带来很危险的你不知道临终的时候完全没有把握，它飘惯了的时候呢，临死的时候还是会再飘的还是会飘的。所以没有那种风险，就是它的危险，就是你根本没有把握把持自己。所以当你看到这是不善的时候，这是风险，这是危险的时候呢，你就才会有那个决心令它不生气这个有点重要所以这样子。那么未生善令它生气，所以你要知道还没有，等一下我们讲刚才第一个是还没有升起的恶你要让它不升起。为什么？你必须知道如果它升起的话带来坏处。那么已经升起的恶呢，你知道你应该让它断除。为什么呢？如果不断除的话呢，它会带来伤害那么那个善也是，如果你那个善你没有让它升起的话呢，它也会带来，你要不要这样想，如果这些善呢你没有让它升起呢，它会带来伤害。善呢没有升起也会带来伤害。那么已经升起的善你要让它增长。如果呢它没有，它熄灭的时候呢，你没有让它增长，它有一天它熄灭的时候呢它也会带来伤害。这样子。是怎么样的善如果你没有让它升起呢，它会带来这个伤害呢？有两种。一种是一般的善，所谓的善。为什么呢？如果这些善呢，我们如果没有让它升起的时候，没有让它升起呢，它实在会带来很多危险的。比如说我们讲了 那个英文里面有一句话 The idle mind is the evil's workshop， 懒惰的心它就是魔鬼的工作坊。为什么呢？你太得空了，在那边很得空的时候呢，它就是很危险的，那个心乱乱飘的时候呢，很容易让恶跑进来。这是特别出家的一种很大的考验和风险，因为有些时候出家人就是时间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风险，我们要很警惕自己的。如果时间太多的时候呢，你没有快快的把握那个时间让善升起呢，那不善就会飘起来了，啊，危险就会这样子，所以要让善升起。那么还有一些善呢，你不让它升起的话呢，它就会带来伤害。你没有让升起善都会带来伤害，怎么样呢？比如说圣道，我们如果没有在，只要没有让圣道升起，没有断烦恼的话，那个烦恼只要潜伏，你就会继续的在苦海里面受苦了。所以你这种很强的善一定要让它升起，已经让起的善你要让它增长，一切的善都是如此。特别是即使是圣道，你成就了第一个圣道，还是要让它继续的升起，再升起更强的增长，更强的圣道让它升起。如果体证的虚陀恒道，佛陀讲不要停留，不要停留在任何一个阶段，戒圆满也不要停留，定圆满也不要停，成就了定也不要停留，成就了观禅的智慧也不要停留，那么成就了出果圣者也不要停留，一直到你成了无学的阿罗汉，那时就没关系了，那时这样子。所以呢，以升起的善你要让它增长，让它更强，如果没有让它增长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它就会退了。这里呢讲一个善呢，一个人没有继续让他的善增长呢，带来伤害的一个故事。有一个阿罗汉呢，过去啊，有一个阿罗汉呢，他就想去顶礼啊，顶礼那个菩提树。那么他身边带着一个有神通的沙弥，然后他就去，然后当大家都去，当一大群僧众呢都去礼拜的时候呢，他没有去礼拜啊，他也不跟大家热热闹闹去礼拜。那么当大家离开的时候呢，然后他才自己一个人出去。他也出去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叫那个沙弥跟他自己一个人去。那沙弥就想，长者在这个时候出去，到底是做什么呢？我要去看看，他就跟着他。然后这个阿罗汉当然他是大神通了，可是他没有，他也没有去注意，所以没有注意，他也没有发现到这个沙弥跟在他后面。啊，可是他。即使是阿罗汉呢，你看呢，他都会想要礼拜这些菩提树的，所以他去到的时候呢，去到那个有大殿的地方呢，他就很高兴，无限的喜悦啊，看到这他就想呢，很无限的喜悦。那时那个沙弥就看到啊，我的戒师哦，那么恭敬，那么喜悦的去礼敬，那么如果他能够得到花来供，不是很好吗？他这样想。阿罗汉也会想要供花的，不是为了什么功德，有些时候是他们那个内心的那种喜悦，对啊，佛陀对那种感恩心，那种佛陀很自然的，阿罗汉也会这样做的，不是说阿罗汉的无学的就不做，会做的，只是不是为了功德，也不是为了什么，只是一种感恩，阿罗汉会表达他的感恩的。然后后来呢，这个沙弥呢，看到那个长者呢。还是合着掌啊，看着那个佛像啊，然后这沙弥就讲啊，写给长者知道啊，还在。那长者转个头问他，你几时到来？刚才你来礼敬的时候呢，您来礼敬的时候呢，我就到来了，看到您呢在礼敬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喜悦。那么您是否想要得到一些花来供佛呢？是的，沙弥啊。如果呢有供佛呢，那实在好了。而且呢，在这个大佛坛佛大殿那边呢，在别处都没有这么多的那个舍利子在这里供奉着，所以这里呢如果有花供奉是太好了。然后这沙弥就说，尊者请等一等，我一下就回来。他就一下子入禅定，就飞去了喜马拉雅山。那时是在西南呢，他飞去了喜马拉雅山，然后呢就一下子呢用他神通很快了，用他的那个一下子呢就收集了很多的花，然后呢就在这个长者呢刚刚呢他从那个大殿的西门呢走向那个南门，还没有到那个南门，西门走向南门，还没有到南门，他就回来了。你看快到几块啊， 他让神童来砰他就去了，那一下子就全部花拿到了就飞回来了，那速度是 超快的。然后拿到花就告诉他尊者，可以供了。哇、哦、他就很高兴啊，结果他就啊，我们可以供给佛陀了、啊、供这些花给佛陀。你可以想啊，那个沙弥的那个神通力啊是多么的强。嗯，而且那个神通力很奇怪啊，他就是怎样铺怎样供供供不完呢、啊。啊，他那种很厉害啊，他们那种是阿罗汉门啊佛啊，有些时候那种这种神通，他只要拿一点点，可是他能够让那一点点的一直在加倍，一直在一直给不完，一直给不完。然后、哦、他就那个时候他说沙弥啊，这些花还不会完呢、啊。然后那个比丘讲，他说啊，把那个装水的过滤器，那个装花的、啊、过滤器，给他倒转回来就可以，倒转回来呢，那些花就不用了。然后这时呢，这个阿罗汉呢就看，啊，这个沙弥呢的神通力是多么的，有福报啊，有降大的神通力啊。然后他就看他能不能保住他的神通。他一看啊，完了，他知道他不能保住这个神通。他讲沙弥啊，现在呢你是很有很强很有力量保住你的大神通力，但是呢过后呢啊，这些力量呢全都会消失，到后来呢你会呢从一个盲的那个这一女郎啊的那盲眼的这一女郎那边呢的手中呢去喝那个什么啊那个粥啦、啊、喝粥。意思就是说你会娶她了啦以后。然后呢这个当然他就奇怪啦，这个年轻的沙弥他就想，到底我师父在讲什么。其实他没有得到那个暗示，其实这个时候他应该就想啊，请师父教我打坐，这样他就好啊。那是可能，可是他的师父也是看啊，通常你不勤法，而且那个因缘会太强的，他也不勉强。所以通常这种情形呢，如果他当时会造一个新的业去勤法的话，请求修行，可能因此而成就圣道，那么可能就可以摆脱一些未来要发生的业。可是他没有啊，不醒觉。当然有些人会讲了啊，为什么那个师父不要去跟他讲，哎，我现在教你，不，什么什么，不行的。这种东西你会发现到，有些时候呢，那个力量，求法的力量必须来自那个人。有些时候呢，那个人他没有拿出那个心要求法呢，你硬硬的去做，我要教你，因为你有这个危险，我要你这样子做，不行的，我们都试过了，也是不管用的。所以就是到头来就是他不主动，这是他的事情呢，就过了。但有些人不明白，还觉得哎，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慈悲，为什么这个大阿罗汉只是佛陀，为什么只用暗示，为什么不要自己来讲，我要教你什么，我要教你什么，不管用的，不管用的。这个是这点要懂，只有一些很稀有的情形管用，像佛陀要拉他的那个同父异母的那个胞弟来出家，那种可以，那种因缘是他可以硬硬把他拉过来，其他的时候呢没有用的。我们都试过了，如果那个人你再暗示他再点他，他不行的话，你硬硬去拉的话，你只有他也苦你也苦，所以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呢，如果有智慧的人呢，他听到那一点点的暗示或者点呢，他就马上去醒觉，就会反应。可是如果是点不通的话呢，那么通常呢阿罗汉呢或者有智慧的人呢，他不会去浪费太多时间去硬硬的叫啊，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不会的。只有比较我们这样种比较傻的老师才会这么做的。真的所以他就不讲了既然你不自己开口请，他就不管。结果他就走，当作没听到。他讲呢，哎呀，我的戒使啊，到底在讲些什么呀？这样，然后过后呢，可是他们很恭敬啊。师父要去托钵的时候呢，他都是拿着师父的袈裟啦，那些钵啦，然后让师父自己去。他就是通常是应该跟着师父后面呢。师父去托钵，他们都沙弥啊，都跟师父拿钵拿袈裟，到的时候。要拿的时候才把那个钵交给师父。可是呢他这个呢沙弥呢他不紧张嘛，哎，你就去吧你去。他等到你去的时候他就飞过去到了他就交给他这样子。他不是跟着自己的戒师的步骤走啊，他戒师其实比他神通还要厉害啊，可是他戒师是走路去的，他这个大神通的沙弥呢就是不走路去啊，他就飞过去。他先问他你要去哪里啊，知道他的师父要去哪里的时候呢，他等到他就每次都空中飞过去，然后才去啊。那么他个每一次呢，每一次他的师父都警告他，沙弥不要这样，世间人呢，世俗人呢，就是说世俗人你还是凡夫啊，凡夫的神通呢是不稳定的，这是要听话。凡夫的神通，圣者的神通是阿罗汉或者是三果圣者的神通 神通就比较稳定。当然最稳定的是阿罗汉的神通，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不再起杂染。凡夫呢，你只要你还是凡夫，就算是 有大神通，但是这个神通力是不稳定的。其实当他这样讲的是应该明白了，就是说我应该快快修成圣者，这样。因为心里面只要潜伏还有贪嗔痴的话，贪嗔痴一浮起的话呢，什么神通都会消失。那师父讲，沙弥不要这样，世间的这个凡夫的那个神通呢是不稳定的。那么当你遇到不适当的目标的时候呢，看到不适当的目标，你的力量就会失去了。所以呢，当一个人呢，他不能够持续在这个清净生命里面呢，他会失去他心的那个清净的成就的。然后在上面想，哎，我戒时在讲什么呀？你们就反正没听。然后呢，他一次一次的都没有听他的戒时讲的东西。然后呢，就这么一次，有一个漂亮的这个这一女郎呢，他就那时呢，就在那个莲花池里面呢，沉浸莲花池里面呢，去收集那些花，一边收集一边唱歌。那么这时呢，沙弥刚好从空中飞过。那么这个贪嗔女郎也看到这个沙弥了，这沙弥也看到。这时呢，就像了一个这边形容成盲眼的渔夫，在那个漩涡里面转，他被抓住了，被他的歌声抓住了。这时呢，他的神通力消失。他时呢，他就像那个这里比喻成那个乌鸦，那颗翅膀被夹住了。可是他不是马上这样嘣掉下来了，他是掉下来的像那个棉花这样慢慢失去，然后不是一下子掉下来，然后就掉在这个莲花池的岸边。然后结果呢，他就快快拿他的布，他的那个袈裟拿去给他的那个戒师，然后他的戒师就想，正如我所看到的一样，如果他被障碍到的话，他就回不来了。他戒师这样讲，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其实他知道那个因缘太强了，太强了，那大神通的人也是挡不了。然后他就去了，就站在岸边等他从水里上来。然后这一年一看到这个沙弥在岸边等着他呢，他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了，知道是智慧的自己，他已经起了那种还俗的心了。他就跟他讲，沙弥啊，退一步吧，退一步。他就退一步他才从水里上来。然后再穿上衣服，其实他在水里是没有穿衣服，然后就走向他，跟他讲什么事呢，尊者。然后他就讲他的心，他讲爱上他了什么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女的就想尽办法跟他讲，不要，你不要还俗，你要过自己的清净的生命，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你这样子过做出家人很好，这样子一直劝他，可是劝不停。他就想，哎呀，是因为我的关系呢，他失去这个神通力，那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抛弃他。于是呢，他就想，你在这里等，然后就回去跟他的父母亲说。跟他父母亲说过呢，就然后把这个沙弥带去他的这个父他的家里呢。那么他的父母亲也是讲，哎呀，不好，你不要还俗，你要怎么讲？可是他不听的。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很高贵的家庭，我们是只是这一的做衣服的。那么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做这个这一的工作？他讲可以，我可以啊。但如果我做在家人的话呢，我这一的工作，什么这男子什么工作我都可以做，但是呢，你不要不愿意给我一个在家人的衣服，这样子。好了，他们就给他，既然你要还俗，他就给他一个在家人的衣服，然后就带他回去了，让他的女儿跟他结婚了，就一起了，这样。而结果呢，他也这个沙弥呢，现在这还俗了的沙弥呢，去做那个遮衣的。然后呢，通常呢，别人的那些妻子呢，都会早早呢，给自己的丈夫啊准备食物啊，丈夫工作都去准备食物什么样。然后呢，所以，但是呢，他的妻子呢，没有直接早上直接快快来啊，其他人都在吃饱了，他在想，他怎么没有来呢？他来的时候很生气啊。有一天呢，他的妻子来的时候迟到，他就很生气。你很久你用很长的时间才来到。那么呢，这里呢，经里面有讲，当一个男人的心被束缚的时候呢，女人就会当成像奴隶一样，即使是他是这个转轮圣王如果他的心被束缚的时候呢，那个女人呢就会欺负他，像奴隶这样子欺负他，是不是对的？你们看一下了。然后呢，他就回答，在别人的家里那些
叶子啊、盐啊、什么啊，都是有那些工人啊，有那些工人啊去照顾，所以他们呢，当然就都有外面有人来帮忙照顾，所以他有这么多工人，当然他们很有空。我只有一个人呢，你知不知道啊？在家里啊，有什么有什么，没有什么，你都不知道。如果你要吃，你就吃；不要吃就不要吃。这样子啊，就骂他了啊。然后他这个做丈夫就很生气啊，不只是你今天呢迟到啊，到了中午我饿了你才拿食物来，你现在还用语言伤我啊。然后他就很生气，生气的时候呢，看到拿不到东西来敲他呢，他就拿到抽出那个织布的那个一纸东西抽出来就甩过去，甩过去呢刚好就那个才插到那个太太的那个眼角，然后那个血就流下来了。那时呢他突然间想起他的戒师所讲的话，他想，哎呀，就是因为这样啊，我的戒师才讲啊，将来呢你会从一个瞎眼的这个仆人，女仆人的手里呢喝那个粥啊，就是说到时会，就是说最后啊，你会娶到一个这样子瞎眼的一个女人。原来呢我的长者呢已经预言到这一件事情了，哎呦，他是多有远见呢，他能够看到这一切。当然呢有些人说不要哭啊，因为那个眼睛已经坏了呢，你怎么样你哭也哭不回。但是呢他是想，我并不是为了那个因素而哭的，我是想起我的戒师所讲的一切而哭的，所以那时呢他就很伤心了。你看呢，当一个人呢他的那个定慧失去的时候呢，带来的伤害是多么的可怕，带来的伤害善法带来的，失去善法所带来的这个伤害。所以呢当他一个人呢他要培养这个正气呢，他必须很清楚的了解，很清楚的了解，知道呢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修这四正勤。只有当我们很清楚的了解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去修的。如果我们没有很清楚的了解这四正勤的话呢，我们是不会，他的这个四正勤就不升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没有升起的那个还没有升起的恶，我们让它升起的话，它会带来伤害；已经升起的恶，它如果不切断的话，它会带来伤害；还没有升起的善，如果你没有让它升起，它也会带来伤害。已经升起的山，你没有继续让它增长，有一天呢它会因为没有更继续的更上一层楼，它停顿或者是堕落的时候呢，它就会带来伤害。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才会有那种正确的意志力去修这个正气呢。其实也有一个发生在西兰的一个事件，是有一次一群比丘带着他们的沙弥呢去礼拜在卡里亚尼这个地方呢，在西兰的一个地方的大塔。那么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刚火炭的人呢在那边呢，在路边。那么他身体呢都是灰，都是那些尘埃，很肮脏啊。然后呢他的那个沙龙浆呢也抽起来啊，然后看起来呢整个人就好像一个火炭这样子，很黑啊。那么这时呢那些沙弥走过呢，那沙弥看到的时候呢就互相作弄了，那些沙弥讲那个是你爸爸，那是你爷爷，那是你的 uncle， 这样就作来作弄去，这样子戏弄了沙弥是沙弥，可是还是很小嘛就在那边戏弄。那么他们又问他，居士啊，你叫什么名啊？当他们又问到他呢，你叫什么名呢，他就感到无限的伤感，他就把他那些柴放下来把衣服穿好，礼敬过后他想等一等尊者们请稍等。那么这些大德们呢他们也在等，那么这个沙弥们呢就上来继续的笑，在长辈面前他们也是好玩继续的笑继续的笑。那么这个居士就讲你看今天你看我所遭遇到的是怎么样让你们这样子笑我其实呢我过去呢也就像你这样子的，是像你们这样子的修行人，像你们这样那时呢你们现在呢还不算是有什么精进，你的心还没有算什么成就，你们都还没有得到什么超凡的那种定力。我当时的力量能够把这个土地当成是空气，把空气当成是土地，你知道什么意思？我把空气当成是土地，我一把它当成是土地，我就可以在空中走；我把土地当成是空气，我随时可以跳进去。那是呢我的神通力是非常的强的，我能够呢在一刹那里面呢看十万个世界世间。你看我的手现在就像猴子的手一样， 坐在这里呢，其实当时呢，我坐在这里呢，我都可以用手去碰到太阳跟月亮啊。当然这个东西你们要理解，这是神通力的范围了、它指的到底是怎么样呢？它是在它的世界里的一种现象、并不是说它可以把这个太阳停止转动，月亮停止转动，不是这样的意思、在它的世界里，这是一种神通的境界了、但是并不表示它会干扰到整个世界的运作，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要详细的明白呢，以后我想大家来试试看啊，修一修。那么我也只是理论上懂一点，我也不真的明白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就在经里面暂时读，我们就接受。这个经里面常常都有提到这一点，可以碰那个月亮碰太阳很强的。那时呢，我可以啊把那个太阳跟月亮拿下来放在那边放脚啊，这样。当然这是另一件事啦，这种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觉得我们不要去疑惑，因为不明白呢、它是一种可能相对于他的世界、别人来讲那个太阳还在，可能相对于他的世界他可以把它摘下来、放脚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我放逸的关系呢，我的神通力都消失、所以呢他就劝那些比丘们，你们不要放逸。其实就是说当时我的力量比你们还强，比你们现在都还强，可是现在我落到这个地步，所以你们不要放逸。那么奋斗的话呢，你可以消除这个生老病死以我为教育吧，奋斗吧尊者们，这样子在警惕。然后那时呢他们就很震撼，因为这30个比丘很震撼，哇，因为感觉到一个有大神通力的人竟然堕落到这样的地步，我们是谁啊。一精进一奋斗，他们很快就成了阿罗汉。所以啊，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呢，那个如果是此观的修行呢，如果你没有去培育它的话呢，如果它熄灭的时候呢，会带来伤害的，整个命运就从此就会改变。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即使是一个人修行有一点小成就，不可以有骄傲心，要很小心，要不然的话呢，有些时候它就会带来很容易带来伤害。那么这个是指一般的我们讲的这种四正勤呢，它是在于有些时候呢身起未生而令不生、有些时候呢它的起那个作用精进起作用以生而令断灭，有些时候呢还没生的善它令它升起，有些时候呢已经升起的善令它增长，这个是四正勤。可是呢在圣道的时候呢，那个圣道的那个四正勤呢，它只是一刹那，它一刹那呢它都是产生了这种功能，其实就是把那个潜伏的那些都断除那可以会让一个人放逸的那些成分呢全都断除。所以呢在圣道的时候呢成就了那种功能，让还没有升起的善呢让它升起，那么升起的善令那些升起的恶令它毁掉那些存在的恶让它放去，让善升起，让而舍去，那么那个圣道的时候就在一刹那里面呢它起这样的那个作用，那个圣道的那个正勤这样。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我们要去修学的那种正勤。好，我们呢休息一会再继续我们的讲座。